欢迎光临鲨鱼，带你关注那些有流量却没声量的有趣资讯，用十分钟零碎时间一起跟上这个永远跟不上的世界。在中国内陆的救难人员正在努力地从建筑物的残骸中救人，距离长沙大楼倒塌已经过了六天左右，最近刚从断垣残壁中拉了一位存活的女子出来。还未确认身份的这位女子是这个灾难中的第十位生还者，目前至少已经确定有五位死亡。倒塌的楼当中还有多少的人是活着，或者是多少的人已经死了，无从得知。这栋六层楼的房子在4月29日的时候突然倒塌，而这位女子幸运的在受困了132个小时之后还有呼吸被救出。她被救出来的时候还有意识，甚至还告诉救难人员怎么拉她比较不会造成她的伤口更大的伤害。搜救行动当中出动了很多狗狗、徒手的工具，还有无人机、电子生命探测仪器等等。目前已经有九位跟大楼倒塌事件相关的嫌疑人被逮捕。中国媒体表示，这栋楼是他们擅自盖的，没有按照建筑的法规来做，才会导致安全问题，最后甚至演变成整栋楼倒下来的惨状。另外还有三人是因为设计建设这栋楼而被起诉，另外五人是因为非法给予安全评估通过的报告书而遭到警方逮捕。这栋楼除了一开始就不符合安全标准，甚至后来又有顶楼加盖，让整栋楼的结构都摇摇欲坠，但至少就是又有救出一个人的消息。在华盛顿国立动物园的保育员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当他们走进一个户外的展示区里面的时候，发现原本住在里面的红鹤竟然出大事。一只家住在旁边沿溪国家公园的野生狐狸竟然把栅栏给咬了一个大洞钻了进去，杀死了园区内的25只红鹤，另外有3只幸运的活下来但是受重伤，另外还有其他鸟类包含尖尾鸭也遭到狐狸杀害。动物园的园长说，对于红鹤和鸭子的死去感到心痛，之后动物园也会再继续加强动物们的保护措施，例如把围栏升级做得更加牢固，避免再次遭到野生动物的袭击。现在事情已经发生，动物园必须以生还的鸟群为重，并保护好他们的家。毕竟动物们住在动物园里面，其实除了安全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好处。结果全世界最安全的栖地动物园竟然发生了25死的屠杀事件，这在野外都是很少看到的情况。动物园说好的福祉好像都没有做到耶，之后也得担心其他的红鹤会不会有受到惊吓、精神状况不稳定的问题。这些红鹤是以美丽的粉红色闻名的美洲红鹤，动物园里面的美洲红鹤都有被监狱，怕它们飞走，这也是为什么当狐狸入侵的时候它们没有任何逃跑的能力，没有办法飞起来。目前生还的红鹤都被移到了室内特别照顾观察，而受伤的那几只也正在接受治疗。该动物园的鸟园也因为这起事件暂时关闭，而且也因应这个事件打算做一次比较大规模的翻修。原本这群红鹤是住在一个900平方公尺大的园区，附设一个谷仓，还有一个加热的水池。事发前一天关门以前，工作人员还有巡逻到那边，结果隔天早上来的时候竟然就看到20几只死掉的红鹤躺在地上，还有一个垒球那么大的洞在铁丝网上面。工作人员甚至直接看到肇事的狐狸在栅栏外面徘徊，但是很快的就被它逃掉了。这铁丝网是特别设计用来防止猎食者入侵的，连土下面都有设置防止野生动物钻进来的障碍物。这个栅栏是2017年设置的，也有通过安全检测。而这次的攻击动物园事件是这个动物园2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在2002年、2003年的时候曾经也发生过一次动物的袭击事件，有一群动物也是包含了狐狸一起就是冲进了动物园，造成了10几只鸭子、孔雀还有一只年老的白头海雕受害。 那次之后就调整了栅栏的安全等级，坚持了20年，结果最近却出事了。这次事件之后，除了加固围栏以外，还会在外围放置动态侦测相机和一些陷阱，来阻止夜行性动物半夜作怪。自从妥瑞市镇在社群媒体上面蔚为流行以后，尤其是在抖音，现在好像各种病症都变成了潮流的象征。最近一个抖音的潮流是关于肠躁症的，现在抖音上面关于肠躁症的 hashtag 已经有6200万次的观看次数。他们的说法是希望透过抖音上面的人气来增加对肠躁症的关注。这些有肠躁症的女生在抖音上面说，所有常常放屁、打嗝、一天到晚拉肚子或是便秘的女生，都是受到肠躁症所苦。肠躁症是一个很常见的胃肠疾病，大约有 15%-20% 的人口都有肠躁症。肠躁症是一种肠胃道没有器质性的病变，却发生慢性肠胃道功能障碍的疾病。这种症状通常会持续很长的时间，这些肠躁症女生的抖音影片很快的就吸引到非常多的眼球。不过呢，在她们迅速大便过程的影片中，还是美美的展现了自己的好身材，并 hashtag 肠躁症大妹。她们表示自己协助提高了肠躁症的关注，更普及了一种女生也是会大便的思想。但也有可能到头来大家还是只是在看正妹，只是正妹刚好说自己有肠躁症而已。但无论如何，肠躁症现在就是非常的热门。像是最近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影片，就是一个漂亮女生拿着厕所卫生纸和空气清净喷雾从厕所冲出来的画面，并表示如果男人不能接受她的大便的话，也没有资格跟她交往之类的。光是这个影片就有200万次的观看，下面有超过1000个留言响应，表示自己也有肠躁症，完全懂她的痛苦。毕竟有超过15%-20%的人都有肠躁症，所以其实会有那么多人留言也不奇怪。另外一位创作歌手也贴出了自己一个肠躁症的影片，说明那是他的每日习惯，就是呢拿着吹风机对着自己的肚子吹，可能是热热的肠子会比较舒服，我有点不太确定。另外他还附上了肠躁症只属于小可爱这样子的文字，但是不太确定如果不可爱的人有肠躁症的话，是否会看到这篇之后无地自容。另外还有一位穿着非常少的辣妹，露出了自己隆起的肚子，不过她并不是去拍怀孕写真集，而是一个星期没有大便而已。这个肠躁症风潮是蛮有趣的，但是其实要注意的是，肠躁症常常与精神疾病呈现正相关，所以注意自己肠胃的同时，可能也要小心一下自己的大脑了。一位搭乘联合航空的乘客就这样被抓走了，原因是因为在芝加哥国际机场，他从他乘坐的飞机内部打开了紧急使用的安全门，然后大摇大摆地沿着飞机的机翼走了出去。更扯的是，飞机当时还正在滑行中，甚至不是停着的状态。后来他就擅自坐在机翼上面，像溜滑梯一样滑了下去，自己擅自地降落到了飞机场的地面。这架飞机是从圣地亚哥飞往芝加哥的，机场地面工作人员一看到有人凭空出现在飞机旁边，吓得马上过去阻止他的任何下一步行动。后来被乘客提早下车的那架飞机也安然无恙地停了下来，机上的乘客也都安全地下了飞机，没有受到这个人的影响。后来机场的警察到场后，他就直接被限制行动自由，暂时关起来了。目前还不确定他会面临怎样的后果。那今天的鲨鱼就到这边结束了，再次感谢订阅赞助的会员 ZZZ、虽然秋生、LD、黑牡丹、毛毛、KUN、Jason 还有 James。那就希望有其他有意愿继续支持鲨鱼创作的朋友，非常欢迎在下方分享的连结，可以找到不同会员等级还有不同福利，大家参考。那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 帮我留星星，写下你的评论。 论或是在任何留言区的地方留言给我，都在回复。那也可以去收听我的另外两个 podcast， 其中一个是女友的纯粹不理性批判，里面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时间比较长的主题性的内容。另外一个的话呢，则是听说动物，当然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些动物小知识啊。那也可以订阅我 YouTube 频道，追踪我的 IG。那鲨鱼的话，就继续在每周四就跟大家相见。那么下次见喽，拜拜。